今天跟大家讲这个的主题是关于完全的第五讲、可以接下去我的 PowerPoint、我有经文在这里。过了这些经文。第五讲的内容呢，你就看这个的四个字，完全没现。我第一次在大概去年年底到年初，今年年初，梁牧师整个这样的题目出来的时候，我都打个突，完全没现、不是卖广告、两个礼拜前我们教会邀请没现这个机构来到分享、一些家庭的事工的时候呢，就发觉这个机构都是叫活现、person。 原来这个完全活现是在我们讲道系列当中放在第五的讲题，而这个字活现这个字触动了我的心，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又要去理解一下，这么巧又偏了我讲道，我更加要去理解它。但是我们读一读，我们有一个主题，这个信息就是不求完美主义，但求天父的旨意成全。跟隔壁那个讲一讲先好吗？望着他，不求完美主义，但求天父的旨意成全。成全在你和我身上，成全。每一个的主题其实都包含一个向道，就是说这个完全除了从个心开始之后，普牧师第一堂就讲全心为主，少一点都不得的，不能够50%给主的，我们要全心全意全爱来到去爱主爱神、然后一路讲下去，每一个的主题呢，去到这个完全活现的时候呢，怎样理解呢？跟住有一本书在2023年的中文翻译呢，就叫《神采活现》了。我就想到呢，原来活现是代表什么呢？有四个字你都可能用过了，叫做活形活现。加上形字呢，你是不是记得这四个字？活形活现就代表着很具体很逼真的。好像一个演艺家，当他在台上无论去唱那首歌的投入，或者他演那个角色投入，你都会觉得他很投入在那个角色里面，而你呢都被带动投入在那个角色里面，你就会形容哇，他的表演他的演绎真是活形活现了。所以完全活现就是表示着你是很具体地将这个完全活现在这个身上，你的身上，就好像这本书那样，叫 Living for God。 意思是他用了五个在我们基督教里面的核心的信仰里面呢，是讲到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三一真神和你和我的关系重不重要啊？重要。圣父是怎样的，圣子是怎样的，圣灵是怎样的，再加上教会究竟在这个上帝的眼中设立地上的教会的作用在哪里，再加上最后呢，就是天堂与地狱将来人的永恒是一个怎样的走向。所以这五大方面就是这本书里面一个很具体的很硬正的一个信仰研讨。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不是停留在只是心灵鸡汤的，我们的信仰都可以在理性思考和具体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这本书改了这个名字，神采活现，即是神一种的光彩活现在你的生命里面。我希望今天的主题带给你一个新的挑战，活现完全和完全活现。我们一起起立读一读这段经文，在哥林多的后书第十二章，圣经的记载在7-11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先请姊妹读好吗？姊妹读先。 弟兄。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浮庇我。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赞美你。你的话打开，让我们研读出上帝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的心灵去接受领受上帝你对我们的声音说话，叫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到敬拜你的时候，除了我们讴歌颂赞，除了我们的祷告达到你的面前，更盼望主你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使你的话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同心仰望和交托，求你赐福在我们在座每一位，站在这里讲的和一阵间听的每一位，我们都同蒙领受。愿主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后书就是在前书之后写的 一本书，而前书是讲到哥林多的教会很多信仰上的偏歪。保罗听闻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回应哥林多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应该怎样处理，可以说是一个拨乱反正。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在主后大概50多年，大概他信了主都一段估计20年的时间，然后他写了哥林多的后书的时候，提到在他人生当中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而这件事情就在12章当中表露出来，而12章的1到6节是记载一个的启示，或者一个的很特殊的属灵经历。圣经就提到有一个人，保罗所认识的，就是在基督里面，他在14年前就被提到3层天。大家对这个3层天的概念，你和我都不太知道是什么，是不是？跟着他又提到了，这个人在3层天里面，究竟在身外或者身内都不太知道，都搞不清楚。他说这个人所经历的事情是提到乐园里面，哇，这个真是你和我都未去过，是不是？不知道乐园是怎样的。听见隐蔽的言语是人不可讲的，即不可用言语表达出来的。保罗就提到，跟着就讲他自己了。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不敢夸口，但是夸这个人，夸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他所经历的事是很熟灵，很奇妙，很至高，是吧？即是 很超然的一种经历。但是在第7节圣经就提到了，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太高深，就过于高抬自己，2次提到高抬自己，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那保罗用第3身去认识一个人，然后讲一个熟灵的经历，一个很超然的经历。他恐怕自己讲了出来的时候，人会觉得他很高傲，高傲到一个地步，有自夸的情况。但保罗说真的可以夸的这件事，但他没有夸过，他只在哥林多的后书提过1次，在保罗书信里面从没提过的经历。同样一个很属天的经历之后，他又立刻提到一个很属地的经历。怎样属地呢？就是很切身的，就是说撒旦有一个的差役就将一根刺加在他的身体上面，这个肉体之中就是指身体上面，加了在他的身上，令到他没那么自高。原来对于保罗来说，他体会到这根刺加在他的身上是能够令到他谦卑的，是不要夸口的，是知道有软弱的。但是保罗 在这根刺加在他身上之后，他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就是三次求告主，求主叫这根刺离开他。我想问这根刺是什么？大家可能在圣经里面都找不到答案的，因为有些人说是阿保罗肉身上面的软弱，又或者保罗是眼睛有问题，又或者是保罗里面心灵里面有些重担，这根刺加在他身上。无论怎样估计都好，保罗都没有将这根刺的答案讲出来的，只是说有根刺在他身上，而这根刺呢是造成痛苦的。如果是造成好事的，你会不会求离开？我相信不会了，是不是？当然是一些不舒服、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保罗的身上，就是好像一根刺刺在身上，痛苦带来痛苦。所以他三次求过主，又提到三次，有没有印象想起耶稣曾经在客西马利园三次的祈祷？他的祈祷是怎样祈祷呢？主啊，愿你将这个苦杯挪开，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三次都是这样祈祷，结果苦杯没有挪开，但是主的旨意却成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同样保罗在这里说，我曾三次求告主，大概真是效法主自己的样式，三次，如果你超过三次不要紧，圣经没有说不准的，不过保罗说求三次，他没有说之后怎样。但有一个很好的回应，不是主没有听过祈祷，只不过主没有将这根刺挪开。主就对保罗所说，括住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完全，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谈论的完全的这个字。怎样去显出完全？而这个完全呢，圣经提到呢，就是说当在软弱的时候就有一个刚强起来，当你几时软弱的时候，几时这个刚强就会出现。软弱和刚强似乎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来的，怎样又软弱跟着又刚强，又刚强之后又软弱又可以刚强。保罗是不是人格分裂了，所以软弱的时候又会看到刚强，刚强的时候又几时又落回软弱，几时软弱几时刚强。弟兄姊妹，有时我们读到这些的内容的时候呢，有些被他迷糊了，但很明显的，我们会看到主对保罗所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即他没有将这根刺挪开，但却将恩典加在保罗的身上，而加在保罗的身上就显出了一个基督的能力在他身上里面散发出来。刺在不在？还在，但是恩典托住保罗。所以为这样的缘故，保罗就夸自己的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几时夸这些的软弱，他的刚强就在生命当中散发出来。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看的，就是软弱当中显出完全这根刺。刚才提到这根刺和保罗所称为的软弱拉上关系的，而这个软弱这个字就不是指到我们讲的，哇，有些人呢或者基督徒在罪里面，打滚，不肯离开，那这一种的软弱，罪的缠绕、捆绑、软弱，不是这种，是特别指到在他身体上，因为保罗说是加在他身体上面的，即是他感受得到那种的可以说痛苦的。我找了这几个图，不知道对你有没有一些共鸣，可能说，牧师，这些图我都发生过了，我都发生过，有些不止，可能加几倍，这根刺就加在你的身上，不止一根，可能几根，是不是？但无论怎样， 这个生命里面有一根刺是不舒服的。如果你无意中惨到刺，你都不会开心心看着它，你都很想将它挑出来的，用尽各样的办法令到根刺离开你的。你不会对着根刺说、啊、我开心、啊、真的有根刺、啊、多谢主。你都很想刺离开你，因为你很想不受这根刺影响你。如果这根刺造成保罗的影响，可能身体上的软弱动弹不得，哎呀，那就传不到福音咯。或者去某一个地方要传福音的时候，由于这根刺没有办法来到成就这个工作，假如是晕船浪的、啊、你坐多些游轮的目的、啊、将来要去做传福音的，那就不要紧，是不是坐下、啊、适应下那些晕浪、啊、通常都不会的，都不会怎么晕的。我记得我那时未认识我太太，当时还是一个弟兄和姊妹的关系，我们有几个弟兄和我现在的师母一起去中国做短宣，在厦门湾呢就抛到呢他要呕、啊、即他不是很受得晕浪，我也不是说受得，不过呢见到巨浪呢都顶不顺的，都觉得是很辛苦的、啊、所以吃晕浪丸呢是需要的。如果你因为身体的软弱而没办法坐船去、啊、当时是要坐船去到做福音工作，而影响了保罗的行程的话，哎呀，这个刺是不是要离开呢、啊、所以保罗求这根刺的离开可能有福音实际需要的原因的。但是保罗却在求过三次之后，原来这根刺是令保罗不要这么高傲的，不是去不去到福音的地点，而是令到他呢不要那么高傲，因为他的属灵的经历和他在侍奉方面的体会和经历确实很多人都不及于他，所以他真的有权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夸口，包括他的身份、他的来历、他的学问、他的地位可以夸口，但保罗没有，所以他要夸的他反而看到夸自己的软弱。弟兄姊妹，现代人觉得软弱是不应该说给人听的，哇，即你的脚软弱的，你出去踢球的时候你告诉人听，喂，我的脚软弱的、啊、那你会怎样？对方就追着你的脚来到啄啦，对不对、啊、那你会有什么后果？当然踢不到前锋啦，最终可能连后备都未有资格、哦、因为你将软弱告诉人嘛。所以我们现代人很将软弱收藏，认为软弱不应该公开，认为软弱是一个弱点，是一个自己的所谓缺失，应该好好的包装它，令到人不觉得你很弱。所以我的名字有个强字、啊、你的名字都可能有个强字，是不是啊、伟强是吧？有个强字是好的。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改个名字叫弱、啊、我就真的不认识，有没有？举举手。认识有个人叫阿、啊、弱，弱那个弱都还有，是不是散弱的弱？我妈妈改我的名字就不是很妥了。我就真係細個咧，身體好弱，我叫孱仔強啊，成日都病，成日都有機會去醫院，所以我嘅成長歷程當中咧，我嘅人生早期細個嘅童年比較灰暗啊，所以又孱仔啦，又出入醫院啦，又見過618嘅山泥傾瀉啦，啊，早幾日咧就係我啲山泥傾瀉嘅紀念啦。就是山泥傾瀉的當日，我曾經去過山泥傾瀉的地點，在當天早上和一班團友或者街童一起在那裡玩，但是72年的618那一天的早上突然間有個靈感，真是靈感來的，上帝要我不要死住、啊、我一連玩了幾天了，和那班街童一起玩，結果那天早上不如我們去觀塘那個泳池外邊游下水啦，因為水浸到一個地步呢， 啲泳池嘅水已經出咗嚟街道啦，啊，所以係咁誇張嘅。一連串差唔多四十日嘅大雨滂沱，到1972年嘅6月18日，大水就沖過呢個山泥，冚曬成個下低山泥嘅曬字區。當我晏晝同一啲街童嚇，一齊去到都未到屋企啊，遠遠就見到封曬路，後來就知道原來係山泥傾瀉。咁我當然死唔去啦嚇，因為我嗰朝就已經離開咗嗰度啦嘛。我相信神會保守嘅，但原來保守到咧喺我未信主之前，佢已經保守我。所以你嘅軟弱係咪要冚住佢？握住自己，甚至握埋别人，弟兄姊妹唔一定，因为你嘅刚强并冇显出上帝嘅刚强，反而你嘅软弱会显出上帝嘅完全，基督嘅能力喺你嘅生命当中浮备出嚟。所以巧妙就喺呢一度，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望住你，能够睇到你嘅所谓高大威猛。所謂能力，所謂各方面的完全，他只是看到你，他看不到你背後那位基督是怎樣。所以保羅寫哥林多後書第十二章的時候提到這個寶貝的地方，其實他是一講再講。在第四章我們讀一讀這幾段幾節的經文，請讀。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处处受困，却不被困住；内心困扰，却没有绝望；遭受迫害，却没有被撇弃；击倒在地，却不至灭亡。我们的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身上显明。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常为耶稣被置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宝贝在一个瓦器里面。古代是将一些宝贝是收在瓦器当中。为什么？因为以前没有保险箱的嘛。以前家亦都唔係咁豐富噶嘛，所以如果有啲寶貝咧，最好就收埋佢。咁啊，除咗你掘開個地擺喺裏邊之外咧，以前嘅人都興擺喺啲器皿當中。大家有冇記得死海古卷擺喺邊度啊？擺喺個瓮嗰度係咪？擺喺個瓦器裏邊，寶唔寶貴嗰啲古卷？寶貴。所以要放在瓦器当中，所以保存得很好。同样的，瓦器是代表什么？代表容易破碎，但破碎得来它不会瓦解，不会碎裂了，而是仍然可以在一个宝贝的彰显当中显出我们里面的一个不一样的特质，就是基督的生命。弟兄姊妹，第四章的时候讲出基督的生命要在保罗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不单止是保罗，也都是顺从耶稣基督的门徒，同样可以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我的身上。所以这个宝贝正正是保罗要去解释生命的彰显的时候，尽管这个瓦器，保罗说他的生命呢，或者他的身体呢，一日比一日老坏，会衰败，会朽坏，但是心智却是一天比一天可以更新。我们看到哥林多的后书提到保罗各方面的生命的表现，再不是他自己，而是他背后这位基督这个宝贝，而这个生命力就是彰显着上帝的完全，不是靠你和我的能力，而是靠上帝他的作为。我们看一看一个2010年参加荷兰的达人show，一个老人家，他当时都是这么上下年纪，即不是说很年轻的， 他只不過一個平凡的工作的一個人，當時還失業，他的女兒因為他失業又沒什麼做，就幫他報了名參加荷蘭的這個達人show。結果2010年的時候，就在這個荷蘭達人show一舉成名，就唱了這首歌叫 You Raise Me Up。 弟兄姊妹有沒有唱過這首歌？我想聽過的人很多，特別這個就是我第一次接觸他的時候，這個人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在一條街，不知道是不是荷蘭的街道裡面唱，很多人給錢他，即是他擺頂帽在那裡，跟著那些人給錢他，很多人留下拍照，然後來到去欣賞這個人的歌聲。但他不是男高音來的，當時不是 做歌唱家的，他只不過一個很平凡的一個勞工，失業的時候女兒就幫他登記了，結果在達人show之後他就轉了他的身份，他就是一個男高音，值得聽的，有中文的歌詞。而且 Martin 這個人叫 Martin， 一舉成名之後呢，他就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包括十幾年前在中國好聲音請過他來唱歌，就是唱這首，不過中國好聲音執了的了。那十幾年前他就要來這個中國，來日本，來台灣，接受多方面的邀請，包括世界不同的地方，來到唱不同的歌曲，包括他這首成名作。當然這個不是他的原作，原作的作者點擊率過千萬，就是唱這首歌的創作人，但不是原唱的人將唱起這首歌，是另外一個，即是這裡沒有機會說的，叫 Graham， 他唱起了這首歌，令到這首歌進入了大眾的心裡面。那為什麼要引用這個人呢？因為這個人是很平凡的人，而是因為他唱到這首歌，所以才不平凡。這首歌有一種什麼的魅力啊？如果你唱過，你知道，我站在山峰之中，我經歷過在正直的裏面，而我靠什麼呢？是靠對方，這個你呢，可以指你的親人，你的朋友，你的至愛，也可以指你的信仰，你的神。作曲的人未有一些什麼信仰背景，但是作詞的人他有一個信仰的背景。他寫到直靜的時候就說，他想起他的媽媽在祈禱的當中有一種很安靜的心靈向這位神禱告，他就將這個直靜加了在他的歌詞。弟兄姊妹，一個很平凡的人，他是因為一首歌的緣故而一炮成名，到今時今日是一個男高音的世界級 的歌聲，到現在還在唱的，很厲害。另一個我想大家都認識的叫做力克胡哲。 Nick 是一個一出世就患了什麼海豹什麼症，四肢手腳萎縮到一個地步，只剩下一隻很小的腳。如果大家認真地看下他的相片的時候，你就知道他件衣服就通常去到隻腳的了，你見不到他穿褲的，因為件衣服都蓋住了。但是他的生命當中就帶來一個不一樣的人生。怎樣不一樣法呢？ Nick 在他出世的時候最震撼的一回事，就是應該是他的爸爸媽媽，個仔生落嚟嘅時候，點解冇咗四隻腳啊？兩隻腳兩隻手嘅，或者嗰只腳咧得個得啲啲咁樣突出嚟嘅咧？作為一個父母，你會點樣睇啊？養唔大，同埋我唔知點養，仲有一個信仰嘅挑戰，就係佢嘅爸爸係一個牧師添。當時是任職牧師，媽媽是師母， 處理住一個啱啱生落嚟嘅細蚊仔，係一個點算呢？點樣照顧佢呢？我有冇能力照顧佢呢？點算啊？真係唔知點算。所以當 Nick 喺八歲嘅時候，佢就會睇到人生有好多唔同嘅畫面，真係好難生存落去。點樣自己照顧自己呢？後來識游水，識滑水，識用嘴寫字，識用腳，嗰隻腳好短啊，幫佢自己做一啲嘢。佢嘅生命出現咗不一樣嘅人生。佢今時今日嘅身份啊，除咗結咗婚之後，佢嘅太太係一位日本裔嘅女士啊，信主嘅嚇，同佢一齊啊走入人生嘅殿堂嚇，婚姻嘅殿堂啊。啲人就會諗，究竟佢生唔生細蚊仔咧？而家生到第四個啦，所以你見到四位細蚊仔一齊成長。最近嘅 Father's Day 咧，就有張咁嘅片，有張咁嘅照片流出。唔容易喎，佢為佢能夠上帝俾佢嘅配偶幫助佢，亦都建立咗佢嘅事業。而家佢係一個機構嘅總裁啦，同埋咧係一個世界級嘅演說家。最近他寫了一本書叫做 Limitless， 人生不設限。他不知道上帝在他的生命當中是怎樣做，不過他知道這個是一個計劃，所以他寫了50個不同的主題，是關於這本書的內容。雖然我沒有機會買到，不過看到的主題呢，都是講到神在他生命當中所帶出來的作為是怎樣。你覺得一個人很軟弱，但他卻是帶給很多人的祝福。他成立的機構是幫助殘障的人士，他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演講，包括布道會。他在歐洲的布道會一場就已經是12000人。我不知道，沒有講他信主或者怎樣，但很多人因為他的生命不再一樣的生命，繼續活下去，有盼望，很大的震撼力在他的生命當中。 Nick， 可能有不同的人生，你會對聖經裡面所講的內容你都會知曉的，包括什麼呢？包括摩西他的人生，如果大家記得，他是不懂講嘢，是不是上帝說不要緊，我派亞倫來幫助你。大卫的人生，在他年幼的日子，只不过是一个牧童像，怎样去打哥利亚呢？他知道靠的不是自己，是万军之耶和华，这样又得胜的。年轻的约瑟被哥哥出卖，卖到埃及，但他体会到他的人生是上帝预早差派他去到埃及，成为宰相，要救活许多的人。因为当时埃及是大饥荒，如果不是因为约瑟识解梦成为一国宰相，他没办法做到这个岗位，没办法救活到许多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保罗，看到圣经里面的人多处经历是软弱，但是上帝的恩典就成为他们刚强的力量，可以勇敢面对风暴。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透过保罗所讲的我的恩典够你用，主给他这句说话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活现完全。如果你很强，你未必能够显出上帝的作为。相反，你看见自己的软弱，而愿意将软弱来到去与人分享，你会看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刚强。我来了加拿大刚刚20年，今年我体会到我的经历都是有很多波折的，不是一帆风顺的。而这个波折的当中，首先第一样就是环境的适应，在我中间可能有些新移民适应着困难，是的，我都是来了加拿大之后适应着一个西方的文化， 適應緊冰天雪地嘅 Edmonton 愛文頓。落機嘅日子仲係需要兩個牧師幫我推車，先至可以推到去我住嘅地方。我心諗點住落去呢？仔細老婆亂噶嘛。兩個仔女只係八歲、十歲，太太又係鈎咁細嘅細粒。你話當時我要揸住架車，後面嗰三個喺度推，點推呢？所以我冇第一年就申請移民，冇啊，唔似得大家嗬，好快就想移民。我就諗下住唔住得落先啦。所以去咗三年之後，教會就問我：你打算點啊？我話打算落腳啦，先至申請移民。所以係經過好多嘅考量，哇！得唔得呢？主啊，喺邊度能夠跨越嗰啲嘅冬天，跨越嗰啲嘅文化，跨越嗰啲信仰嘅障礙？好坦白講，當移民頭三年咧，係我同太太最爭拗得多嘅年份，因為太多嘅嘢唔同衝入我哋嘅家庭，我哋好多嘅調整。中年加上青少年，哇！真係兩個唔同嘅年代喺度火拼，你都可能經歷過。軟弱需要靠禱告，軟弱需要靠神的恩典幫助。行過了這段路了，我現在是享受著行過之後的豐盛的成果。很感恩我的家人對我們的家庭呢有一個很強的互助力，互相來到去分享和分擔，很感恩。好，第二方面我們來到看信心是因著行為先得成全。聖經講呢個成全就係講緊一個唔係完全嗰個意思，唔係完美嘅意思，而係一個完整嘅意思。冇咗信心嘅行為係唔完整嘅，冇 complete 到。所以信心係因著行為先得成全咧，係指到去。你 complete 咗啦，你完整咗嗰樣嘢啦。你如果係砌一幅嘅 pixel 嘅時候，一個拼圖嘅時候，你就係完整咗呢個砌圖啦。所以如果信心單單係冇咗行為嘅話，究竟係點呢？我哋睇聖經嘅經文，我哋可以一齊讀哦。幾節經文喺雅各書嘅第一章，我哋一齊讀。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累积的恶毒，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但是你们要作行道的人，不要只作听道的人，自己欺骗自己。因为只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注视后就离开，立刻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唯有察看那完美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遵守的，他不是听了就忘，而且切实行出来，这样的人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特别强调一个基督徒的外显的生活是怎样，所以是很具體，有一些不同的例子在雅各書當中前前後後都告訴我們，究竟生活的榜樣或者生活的本質，活出來的樣式應該是怎樣。第一章就提到聽和行的一種關係。當神的子民要去接受神話語的教導的時候，如果你沒有聽到，即是沒有接受到教導，都不知道是一個怎樣的量度或者是標準，是吧？所以聽到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來的。每一個弟兄姊妹，我們回來教會敬拜上帝的時候，我們都會打開神的話語去聆聽神的教導是怎樣。而且聽只不過是一個过程当中的第一个部分，行才是那个结果。 如果只是得听而不去行，圣经就形容这个人好像对着镜子观看。当时的镜子并不是玻璃，是模糊不清的一块铜镜。如果你不是仔细去考察，你是没办法从一个铜镜当中看得很清楚自己是怎样的。我望一望，大概是这样，即差不多等于你除了眼镜之后，可以出得街了。头发竖起来都看不到，为什么？因为朦朦胧胧。但是今时今日我们看到圣经说，如果我们察看那个使人完美使人自由的律法之后，我们就会看得清楚，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忘记，而且还有力量使我们行出神的话语。所以雅各当提到听到的时候，有一种人他忘却了听到只是一个开始，忽略了行出来那个重要的学习。这些人他有一个好的藉口，第一我忘记了，事实很容易，是不是？上个礼拜讲到什么主题？什么主题？父亲节，完全的父亲嘛，是不是？再上个礼拜呢，哎呀死了大概呢，读教育的人都知道，我们听的百分比很低的，听了80一个礼拜，不要说一个礼拜，两三日只剩50而已。如果你过多一个礼拜只剩35。所以为什么教会要做一些所谓讲道之后的小组讨论呢？是想我们深刻一点再回应神的话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挑战，或者是一些鼓励，或者一些教导，或者一些提醒，叫我们的生命是往上帝要我们的心意的方向来生活。所以如果只是听而没有去行，圣经还有一个形容，这个人叫自欺。哎，听了的了，是吧？有没有回崇拜？有回崇拜。那有什么得到？得到的了。得到什么？转头又想真的，又不知道得到什么。听了的了，不过有没有确实在生活里面走出来呢？其实真真实实地听了下去，而快快的听，跟着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可以成就神的义。所以当你听了的时候，你又记得，原来要动怒都要慢一点的，又挺有效的。如果你想动怒的时候，数十声先，数完十声之后，你的怒气又会轻一点的。你觉得需不需要这么怒呢？都不用的，又好一点的。所以圣经的教导，快快的听，不要听漏了，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雅各一开始讲听道与行道之后，第二章他就进入一个更加重要的核心，是看不到的。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相互并行，他没有说哪个强一点，哪个优先一点，他说相互并行。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即是 complete。所以就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就好像身体没有灵魂一样。那个人好像飘下飘下的，身体没有灵魂嘛，好像行尸走肉的，不真实地活着的。所以如果你说你有你的信心而是不真实地活着的话，你确实是没有任何的行为表达出你的信心，你的信心就仿如死的一般。弟兄姊妹，想象一下，如果你说你有你的信心而确实是没有任何的行为出来，看一看这两个人物，亚伯拉罕，看一看妓女拉合，在他们的行为当中看到他们的信心，放那些探子离开这个他所住的城市耶利哥，然后从远路回去，为了要保住他们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将要以色列人将要攻入城的时候，他们城里面的人将要灭亡， 而他们知道这个灭亡的信息的时候，他们相信这位神，所以愿意在探子的面前呢，拿了个保证，他们回去之后呢，愿意搭救他们的一家。弟兄姊妹，是行为。亚伯拉罕，因着信，信得的了，没错，他有信，但他也有行为。所以你留心看到圣经里面，并不是只是说一个信，而是死咕咕的一个没有生命的信。信而衍生有爱，是吧？信心带着的行为，包括爱心，是显出功效的。弟兄姊妹，我们看看这幅图。所以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即是你见到果实的时候，你会知道他会有枝子，有树干，然后有他的根部。信心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根部，你看不到，不过当他显出他的生命的时候，他就会有个果子出来。耶稣说，凭他的果子就认出他们是一个怎样的树，坏树啊，好树啊。你不要想成日都往一个极端的方向去思考圣经，总有些坏树结出好果子的，总有些好树结出坏果子的。耶稣不是用这个普及式来到讲还原率，总有的，你找到。但是你从正面来到看，如果没有那个结果的话，可能他真的没有那个信心。有那个信心，你慢慢在他生命里面看出他活出这个果子。求主给我们能够从这段经文里面充分地理解，信心没有了行为是死的。我们今天要活现基督信仰，是从个行为活现出来的。我们不是飘在这个世界里面飞来飞去，只是用什么神迹奇事，哇，飘来飘去，哇，天降火点点，不是。我们是活出基督的信仰。在我初信主的时候，有一个香港的宗派做了一件 T 恤，非常之震撼。因为当时我看到这一班人呢，他穿着一件 T 恤呢，后面写了六个字，他说，古基督今活着。如果你是那个宗派的，你是那个基督信仰的一群的弟兄姊妹，你一定知道我讲的什么。他们就是穿着一件这样的 T 恤周围去行。你敢不敢啊？敢不敢啫？穿着去入去赌场玩两手，古基督今活着。揸住支烟啊！即系我唔系话你即系吸烟危害健康啊！即系意思就系咁讲，就系咪有一个好嘅见证啦，对你健康好处啦吓。如果你信咗主之后，仲系喺个烟嘅瘾上边，我嚟为你祈祷。据讲有一个牧者为了那个人祈祷的时候，他的烟瘾就走了。潘牧师爸爸信主的时候，那些酒送了给人，哇，很高级的 XO， 如果留到今天不得了，极其昂贵都送了给人，因为酒伤身。你怎样活出今天的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活现完全。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想一想，耶稣基督想我们怎样做呢？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是活在今世代，但是基督生命依然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彰显在这个世代当中。无论这个世代是多么弯曲薄谋，多么邪恶淫乱，主啊，因为有教会，因为有基督徒，这个明光就可以在黑暗当中照亮。主帮助我们完全地活现，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